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东经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智，努力有情故愿大觉成。哦，你们音频关小。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东经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智量，努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智量，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身心放松，然后身体坐直，这样子。嗯，行，可以用这只手，哦，就是这样摁着这个鼻孔，嗯，去观这个贪嗔痴，远离自己的身心，这样子，然后反正就是用左右手，然后放在这种叫什么大腿腿根，然后就观手，佛法修行当中，经常我们讲到贪嗔痴，强调出离心，慈悲心、菩提心，然后空正的智慧，菩提心本身可以有世俗圣意的两个部分，就是愿行世俗菩提心和圣意空正的这个部分。然后重点就是这个，就是宗喀巴大师讲三主要道，也是不论是贪嗔痴降伏贪嗔痴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是目真的就是按住这个点。不论你做什么事情都要用心的话，就容易，就质量好。那我看这叫尖尖，麻烦关一下音频，大家动的声音，其他人可以听到。所以你们记得，上来以后第一个就是把音频关掉，视频关不关你们自己看，然后再一个。就是降伏我慢、我执、我爱，各种各样，就是我和我所的这种的执着里面呢，最主要的是一个，就是自私的心，就是需要一种对治力，比如说出离心可以对治对所有的那种执着世俗的这个，像我们刚才的第二一个就是慈悲，慈悲的心呢，可以利他的心呢，可以就是跟利己的心是一个对立的一个面，所以你去修学对立的那种修行，可以调伏。当然这个最根本上面是一种本来的愿望上面你不改变的话，其实也是很难变的。但是相对来讲，当你很生气的时候，你突然想到另一个层面的一些问题，你可以就是调和，这种新的烦恼的幅度，经由慢慢的改变串习，就这个， 就是把嗔恨有关的所有的一切，就是21000种的烦恼也好，就是这些呢，就是改变，就84000种也讲21000种有关贪心的，跟它相关的烦恼。21000种跟嗔心有关的烦恼，21000种跟吃的、愚痴的烦恼，以及贪嗔痴的21000烦恼，就叫84000的烦恼。而且当然也有，就是分主要，五毒20种睡眠，这样就是分心王和心所这些分法。但是不论怎么样分，最后还是要归结到这个贪嗔痴什么。所以你初期的时候把这个，怎么讲？像身体里面有，不健康的疾病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种种方法，药物锻炼身体事物，就是通过汗液，通过这个种种来排除，尿液这种，大小便这样就类似的，就是把贪嗔痴的情绪酝酿在心室当中的，全部也可以一并排除的一个动作，这样哈。这个动作可以夸张一点，但是都不用这样子，就这样直接。然后，愚痴的这个部分，贪嗔痴的痴，然后两鼻孔同时可以出气3次。然后就放手在这种你愿意沉浸的硬的方式来做，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然后我们还是在这个观外境、外在现象不实的这个层次上面做一些观修，这个可以从任何一个点去观修，也不一定一定要印着，也按照我说的话，这种引导的方式，就是你比较有效的了解外在的现象，无自性，如同梦幻泡影这样的了解，上面怎么样的方式能够更加加强的话，就以那种方式去了解就可以。然后主要是说我们，就是科学的社会对外在的物质已经观察得很细了，这一点可能比我们很多普通的人，就是没有用道理去分析，而是用仪器去分析。向内观察，这方面佛教的修行者很有经验，很有特色。向物质观察的话，应该是就是物理学呀、化学呀，就是各种数学分子这种研究，电子什么各种各样的产品特别多嘛。现在用的这些也可以说明，就是对外在的物质的研究很细。那就是。科学家，或者是这些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量子或者是传统的物理学家这些当中呢，越研究外在的物质，他们还是一样，就会归结到找不到实存的物质。所以只能说，就是从好像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但是比如说有些人在讲99%还是9.99%，多少是怎么讲呢？是本身。是一种空间，不存在实体，但是外面看上去是一种的细微的这种粒子嘛，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但是他还是会相信说会有一些东西在里面，但是是更细微、细致的方式去研究以后，最后还是能，怎么讲呢？得出类似于就是无自性的结论，但是。为什么科学家都没有一并一起异口同声地说现象是空想，现象是空性？主要是因为就是无始以来的一种的串习，还是经验上面，就是眼耳鼻舌身上面直接接触世界的一种直观，让我们感觉好像就是外在现象是有东西，或者是有这种实存的性质，才可以堆积成这种物理的这种呈现。所以它是一种，怎么讲呢？因缘的聚合体的呈现。那这个因缘，就是细查到底的时候，变成无自性。 但是物理学或者是科学界都是人，人是有喘息有烦恼的。人如果说什么大众不接受，以前有个故事，就是说有个国王，他喝井里的水，然后除此之外，很多人都喝雨水，雨水呢降了一次，就是大家都是就是精神那个心理出现不正常。那只有国王是正常的，其他的就是人都喝雨水，雨水喝了以后都不正常。然后国王正常以后，最后没办法生活，就其他的人呢，就是出现各种的，这么幻觉，融入到这里面以后，最后他自己也喝了这个雨水，然后让他自己变成跟大众一样，才能更好的去这种生活，就或者说才能融入这个群体。一样的，不论做什么样的学术，或者是这些根本上面，现在像量子力学这些是很公开的资讯、公开的道理，所以没有人去就是可以否定整个量子学这类。但是，如果你说某一种呢，他们还是会有很多的闲言啊，很多的这种阻语，很多来阻扰，或者是一种的观点，所以。说这个是很正常的，人的社会就是如此，而且本身研究科学的人不是修行，很多，我看保证绝大多数不是什么，这种对精神或者是物质的根本上面有所了解，有些是纯粹是实验，他也许哲学这方面的这功底也不够强，有些是对于某一种哲学，有信仰或者是有一些宗教，信仰，但是。他的专业的这个领域的人，其他的人跟他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观点呢，这些因为科学在外在的突破上面分析这些，到某一种程度上面要注，就看自己怎么去诠释这个现象。你用哲学去诠释，这个现象，像修行的道路，把它作为正悟的道路的这种的科学家或者是这种，应该是极其稀少。所以跟这个也有关系，一个是他个人自身的经验，无始以来就是认为这个是执着为实有的，然后这个串习在。第二一个是大多数人，就是原先量子力学出现的时候会非常的怎么讲呢？困扰很多科学家，然后以至于他们觉得就是不可思议，或者是怎么样把它放在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你好像不能被了解的、难以被了解的一种的知识，所以以前怎么讲呢？说你了解量子力学学了一辈子的人，他们呢有些人就觉得说，跟佛教后来学习了，接触了佛教的一些大师，他们就豁然开朗。我就因为看这方面的杂志和一些对话里面的人，他们自己陈述的这一方面的一些经验。后来有一些变成，后来他们接触了佛法以后，在其他的一些公场合，他们发表很多意见啊，个人的一些感想的时候，就趋向于这个佛法的观念的解释。所以从这一点也可以了解到，一方面可能也是没有就是这方面的传统嘛，对于他们来讲，这么诠释就是变成一个瓶颈，或者另外一个是，就是像怎么说的来着？说第一个什么敢吃螃蟹的人还是怎么样说的呀？在那些学界里面，如果你有那方面的试验，这个结果是大家都能够就是确认的。但是把它运用在修道上面，把它运用在哲学上面，这种的人就相对少，都想着不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实用的东西啊，变成一个赚钱的生意啊。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几乎我们。所用的电器产品，这些都离不开这方面的突破的这种发现，像量子力学这类。所以不论如何，我们的意思是说，确定就是诸法空相，这个是证悟者的我们说圣言量。就过去如果你没有能力去这样像现代科学和物理学一样去发现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把它作为这种声音量来认知，再一个可以经由推理分析、六识观呐、种种的方式可以了解。然后再一个就是现在的科学所研究到这么细的程度，其实帮了很大的忙。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 所以现在有些高三党的也经常在说，西方人他熟悉这个学校的教育这样子，让他们从量子力学上面多认知一些，会减少他们的执着，对外在的物，这真实存在的那种执着，会就是怎么讲呢？降低转化，以至于从外在没有真实的话，你的愤怒情绪。对于外在的这些，我们所谓的外在没有真实，是无自信的，这意思没有自信，没有这种，怎么讲，存在的这种，就是我们执着于各种相状、各种相，就是我们说执着的对境。那如果你这个对境的执着的存在如同幻影的话，那你和你认为它不是幻影是有差别的，所以就这个点。所以我们不论如何，就是时间不多，所以你就好说，先心平静下来，然后再来，就是在这个结论上，或者是你自己可以经历的方式来做这个升观的修行。调呼吸三次啊。然后就是，吸气，出气算一次，这样做七次，自然放松的呼吸。然后第二轮，第三幕。然后去的更本上是为保着一种心间连坐声，大恩的慈悲摄受，赐予神一成就。 稍稍回顾一下啊。我们禅修的时间比较短，可能说的比较多，但是以后我们就是说的少一点，禅修的时间长一点这样。但不论如何，这是今天我们说的一个重点，是说我们在国内或者是在国外，你几乎没有，不会有人现在的社会里面没有听说过说，因为有很多时候科学这个证明这个，科学证明那个，这样很多，我们也很尊重科学，因为他们里面有一定有很多科学的这些方方面面，有很多科学的地方，但是你可能也没有听说说科学证明了佛教的这个理论不存在，那个理论是假的这种的，因为就是佛教的这种认知非常深奥深刻，很智慧，这个是这个原因。另外一个，如果你在就是任何科学的这些家面前，如果他是很专业的人，你跟他说就是现象关乎心，就是现象的怎么样呈现，直接就是关乎心的这种投射，或者说外在没有绝对独立实存的这个物质，或者说存在这种的上面，在过去比较不是那么研究到现在的这个层次上面的话，很多人可能就是会，尽管他们也没有研究透，但是至少你这样想的这个方向上面，他们还是会反驳的。但是现在你这样说，外在没有独立真实的这种绝对的这种自立的这种存在，没有人反驳你，这一点可以肯定。然后过去的时候说什么关乎心的，就是变成唯心主义怎么样，就好像客观是不受心意志左右的，这样这些观念也比较怎么讲呢，过时。所以你说现象的呈现和如何呈现，在细微的这个层次上面，粗大的层次上面，我们感觉你怎么想好像现象没有变呢，这样子。但是因为粗大和细微，粗大是细微来就是呈现的，所以从细微的这个物，如果我们说追根究底嘛，就是这个根你追究过去以后发现它是关乎心的。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就是稍稍总结一下刚才的这种观修。所以如果圣观的这些观念让你带来很多的这种思考，然后以外心没有足够的怎么讲呢，平稳的时候，你就先不用观修，就先尽量训练机智，然后当心变得四平八稳一样，就是心平气静气定神闲，这么样的时候呢，就稍稍关照一下就是现象的本性，诸法空相这些上面去做一些就是进一步的了解，然后这个也可以从贪嗔痴慢疑这样一个一个去斜见这些去分析什么是不正的见解，以及也可以从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种种的方式去观察这些经验感受和对境它的这种本质。然后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包括心和心外的现象一样，这种呈现它有这个可以呈现的这一面，或者说现象有这种呈现我们面前的每一个现象，对这种它能够呈现我们是没有否定的，这个一定要记得，不然变成空执 那好像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是我们只是说事物现象无自性，所谓无相，诸法空相，就是这个意思。但不用否定他们能够呈现，他们以某一种粗大和细微的方式不断在呈现。因缘法能够呈现，因缘法不能够呈现的话，就变成断灭。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些很关键。还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很关键。明空无别，心也是如此，现象也是如此。所以这样说呢。然后，我们时间也不多，就稍稍再安住一下，在这上面，就是与这个上师无别的心当中稍稍安住。